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 PG&E 计划将用户的每个月的账单增加$30，用来埋设3600条电力线。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纽森宣布3月12号结束加州学校的强制口罩令。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圣荷西立法者提议终止和俄罗斯第四大城市的关系。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今天也就是本周一，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 PG&E，在一份联邦监管文件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加州政府批准增加$105亿的收入，用来把3600条电线埋到地下，来抵御野火的风险。那这就意味着在用户每个月的账单上要增加大约是$30的费用。PG&E 表示说，这项埋设电线的工作所增加的月度的账单，预计呢会在2023年到2026年实现。那根据 PG&E 周一的估计，账单不属于子公司的普通住宅非 care 客户的电费呢，可能每个月就会增加$31.41。低收入的 care 客户每个月可能要多付$20.73。那这里说的 care 呢，就指的是 California Alternate Rates for Energy， 也就是加州能源代换费率计划。那 PG&E 呢，是计划今年至少要埋175英里的电力线。175英里大约是281.6公里，到2026年完成大约是3600英里，也就是5793.6公里的线路。那这也大约是这个公司去年夏天宣布的10000英里整体掩埋计划的1/3。PG&E 表示说，这是全国最大的电力线地下化行动，作为减少野火风险的措施。但是呢，在新的这个涨价计划开始之前，PG&E 的客户已经在被迫忍受大幅度增加的费用了。那就在几个周前的1月1号， PG&E 的客户是经历了第一轮的水电费大幅度上涨。根据 PG&E 的估计，2021年的12月份客户的电费和燃气费合计呢是平均每个月$202，而今年的1月份客户的平均月度的账单涨到了$221，增加了$19。而且从3月份的账单周期开始，还会有新一轮的涨价，预计每个月$152的平均电费将会增加$14，再加上$69的平均燃气费，这就意味着从3月份开始， PG&E 客户每个月总体上的账单将会达到平均$235，而之前呢只有$202。那一个消费者的团体，这个团体名字叫做公用事业改革网络，是严厉批评了 PG&E 的涨价的提议。这个团体的执行董事马克托尼说，原话是这样说的，令人费解的 PG&E 涨价是对数百万在经济上受到大流行病伤害并且挣扎着重新站起来的加州居民的一记重拳。那这个团体也呼吁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要想办法控制 PG&E 每个月账单的频繁的上涨，希望呢将所有的费率增长限制在通货膨胀之内，或者是限制在每年的生活费用调整增长的范围之内。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今天就是周一，州长加文纽森的办公室宣布，加州将会从3月12号开始结束全州 K-12年级学校的口罩令，把是不是强制要求在课堂上戴口罩的这一个问题留给各个地的地方和卫生官员来决定。纽森办公室说，加州正在和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一起修订口罩令。那鉴于整个西部的病例率和住院率的下降呢，把口罩令转为学校的口罩建议。取消口罩令的变化将在3月11号晚上11点59分之后生效。纽森的办公室还说啊，从3月1号开始，加州呢也将不再要求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戴口罩。尽管仍然会强烈地建议所有的人在大多数的室内环境中戴上口罩。在周一的公告呢，是在 COVID 的疫情和政治格局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做出来的。病例率已经从1月份由 Omicron 引发的高峰迅速的下降，而且呢，民意调查表明公众对持续的大流行病限制感到厌倦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那在上个周五 ,CDC 也改变了指导的意见，说呢只应该在高风险的地区来佩戴口罩。那这些地区的定义啊，更多指的就是按照 COVID-19 住院人数和容量，而不是指的病例的数率。那根据这个新的定义呢，美国只有大约是 37% 的县和 28% 的人生活在高风险的地区。另外呢，根据一个学校数据跟踪网站的报道说啊，在本学年，在全美500个最大的学区中，可选择戴口罩的学区的数量是首次超过了强制戴口罩的学区的数量。并说呢，这一个趋势啊，预计在本周和本月的剩余时间内还会加速。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学区都是建议人们选择戴口罩，而不是强制要求戴口罩。那么目前大约有30个加州的学区已经放弃了强制的口罩令，宣布呢，口罩是一个可供选择的选项。那湾区的很多学区，比方说 Palo Alto 和圣何西联合学区表示啊，将会遵循州政府的指示。这两个学区呢，会从3月14号开始，也就是州政府规则改变后的星期一，把口罩就变成是可选择的，而不是必须要戴口罩。Cupertino 联合学区一直有室内和室外的口罩要求，那室外的口罩令将会在3月1号成为一个可以选择的项目，取消室内口罩令的时间呢，也会跟着州政府的要求。在西 Contra Costa 联合学区和奥克兰联合学区是没有立即做出一个回应，而旧金山联合学区表示说将会在3月12号继续执行口罩令。同时纽森办公室还指出，州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改变联邦的要求，那加州仍然要求在公共交通、紧急避难所、医疗机构、惩教机构、无家可归者避难所和长期护理机构等这些高传播环境中，每个人都要戴口罩，而地方卫生管辖区可能有超出州政府指导的额外要求。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今天也就是周一，圣何西的市议员西尔维亚·阿雷纳斯宣布啊，他已经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提案，要求结束圣何西和俄罗斯第四大城市叶卡捷琳堡的姐妹城市的关系。阿雷纳斯说，他还敦促市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支持乌克兰人民。那这个提案将会在星期三由圣何西规则委员会首次来听取。这个委员会呢，有权立即把这个提案列入议会下个周二的议程。阿雷纳斯说啊，我提出了圣何西市可以立即采取的4个步骤，以声援在乌克兰为民主、为自由而战的勇敢的男女们。他还说，结束我们城市和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市政府的正式外交关系，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圣何西将对彻底孤立俄罗斯的大规模外交势力发出我们的声音。那么除了结束姐妹城市的关系，阿雷纳斯的提案还包括有指示市政府用乌克兰国旗的蓝色和黄色点亮灯光，照亮市政府厅的塔楼和圆形的大厅。还有呢，就是指示圣何西在华盛顿的说客倡导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物资。最后呢，就是支持和协调圣何西的乌克兰社区。湾区和加州其他地区的地标性的建筑最近呢，也是陆陆续续点亮了蓝色和黄色的灯光，以示在俄罗斯的入侵中对乌克兰的支持。在旧金山 Salesforce 塔顶的灯光一直是采用乌克兰国旗的颜色，市政府和格雷斯大教堂也亮起了蓝色和黄色的灯光，在 Sacramento 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蓝色和黄色的灯光照亮了国会大厦。州长加文纽森的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加州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